这些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这就是他们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罪人是用什么来形容，是用大麻风来形容。大麻风特点在哪里？就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，尽是伤口，心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过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人类的光景。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这个描写只是描写乌西亚吗？难道这个描写只描写以赛亚吗？不是。如果基督的荣耀只要向我们一开启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我们当然就扑倒在他的面前，死人一样。约翰就是如此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就是这样。所以这里以色列的光景，不要忘记，它是有代表性。为什么？它就代表了人类今天堕落失败的情形。所以这是一个图画。如果不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。连圣洁的以赛亚都要说，当他听见圣哉圣哉圣哉，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说祸哉我灭亡的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先知，你当然比别人圣洁一点。如果你是先知，你当然是靠近神一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启示，每一个人迟早有一天看见，从头顶到脚尖我是个罪人，不过我蒙了主的恩典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读到十八节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已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已白如羊毛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应许。这些罪人有盼望，这些无罪人可以得到安慰了，因为以赛亚书不能只有前面的39章，我们不能读来读去只看见神的荣耀，神儿子的荣耀，我们越看他我们越觉得自己不行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的光景。那么有特别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经怎么形容锡安呢？你看哈，到当我们读这个第八节的时候，仅存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。所以不管怎么样啊，在神的心目中啊，就锡安城永远是像葡萄园一样。它有一座园子，在这个园子里面神就有歌了。您看吗？在这个园子里面神不止说话，说你们要听，而且到了第五章他说他有一首歌。所以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。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，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亚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那起头为什么唱歌呢？因为有盼望。一个农夫他什么时候唱歌呢？你只要知道说他有指望，他就会唱歌，记住的。那我们的主就比作葡萄园的主人，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种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葡萄园是神的葡萄园，神对这个葡萄呢 是有他的指望。那大家如果读诗诗记第九章就知道说，神对葡萄有一个旨意，就是不是它的果子。神对花果，它的旨意是果子，不是花，不是叶子。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无花果树有多大，然后你可以躲在下面像拿蛋液一样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神所要的乃是那个无花果的，不是叶子。叶子好像大的一个地步可以遮盖自己的羞耻，但是一天起凉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不能遮盖自己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，神对于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，神对葡萄树的旨意不是果子，是他的酒。所以你看见说他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亚酒池来，然后大家再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说神所指望的葡萄园是出酒的葡萄园，产酒的葡萄园。结果呢，一个好大的失望，希望换来了好大的失望，反倒结了稀奇不稀奇？神找到了西安，神找到了耶路撒冷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希望耶路撒冷，希望西安是一个葡萄园。不要忘记，这个葡萄园不是只是出果子、产果子，生命成熟是没有错，但这个生命一定要分给别人，一定要经过亚酒池。等到一直人看见血红血红的酒流到下面一个酒池。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讲到犹大支派，讲到葡萄产生酒的时候，那里明明讲到这就是葡萄的血。所以葡萄经过亚榨，就是生命经过亚榨。你本来是一串又美丽又好看的葡萄，你以为说现在你可以享受那个葡萄，结果你发现说，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一定要有手来摘它，有脚来踩它。等到葡萄变形了，等到葡萄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，葡萄一定会叹息说，你看看我生命成熟到这个地步，应该是丰收的时候，应该是我可以喜乐的时候，结果你看我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可以说是不成样。等到葡萄经过亚榨，葡萄完全失去它的模样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它的血、它的酒就流到下那个酒池。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不管犹太人家里有多穷，他们都预备一杯酒能叫他们暖和的。谁会想到在那个时候的葡萄的树干是躺在冰天雪地里？他们应该说我们算了，我们现在是被忘记了，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又欣欣向荣，又从地中吸取水分，天上吸取水分，然后呢终于是生命成熟，那是可喜悦的时候。没有想到他活着是为着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。神拣选了撒冷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座城和巴黎不一样，有一座城和伦敦不一样，有一座城和纽约不一样。纽约是纽约，台北是台北，为什么不一样？这些不过是城而已。但是只有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什么？有圣殿，所有的生命都从那里开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生命成熟像一串一串葡萄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骄傲，你真的觉得现在我终于属灵了，结果你没有想到今天你活着，那个生命就倒出来的生命。大家都知道保罗一生呢，他就像一杯葡萄酒一样。所以等到他寻到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浇奠的时候到。那浇奠原文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倾倒酒祭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在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祭叫做酒祭。那什么叫酒祭？就当你献上燔祭或者是任何的祭的时候，你就倒上一杯的酒， 那一句话就叫做焦点。所以保罗认为说他为主行道，就是最后你看见了，他一生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。你想想看，葡萄经过压榨才有那么多酒，所以背后所经过的是代表葡萄成熟了。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应该可以自己享受一点吗？没有，最后他还是酒尽陷在主的身上，他最后为主殉道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，如果有个地方叫做西安，这里特别讲的西安，明白吗？因为每次讲的西安都是讲的得胜，很稀奇，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西安，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。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一定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。现在问题是连得胜者都犯罪了，连大家所期待的耶路撒冷结果都结出野葡萄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所以第五节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像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，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在巴比伦王来到的时候，罗马兵丁来到说也是如此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葡萄园的遭遇，这就是西安的遭遇。所以如果不接真的葡萄，只是接野葡萄的话，神叫外面所看见的荣华可以拆得光光光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不要我们作假，神不要我们台面是一件事，台面是另外一件事。基督的生活应该像一座灯台，它是光也是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要有一件要看见说，主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像耶路撒冷发光一样，因为你读到后面是耶路撒冷，是发光的耶路撒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，为什么这里讲到耶路撒冷是一座花园？为什么圣经把它比作葡萄园？那不要忘记，如果光是普通的花园就表示神可能没有他的旨意，如果讲到葡萄园就表示说这个农葡萄园的主人他有一个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结好葡萄，葡萄园是个储酒的葡萄园，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盖一座楼，那么还有呢一定要盖压酒池，这样的话才有出酒的葡萄。那么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？都是农夫的工作，都是园主的工作，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神的工作。神做了那么多，把石头除去，然后呢就盖了一座楼，然后又凿出压酒池来，他当然有个目的的，他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看见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你背后所代表神的拣选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做了这么多是为什么？他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原则，明白吗？所以很简单的，如果你从人的原则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光景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你如果光读第一章的话，你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我们都是罪人，从头顶到脚尖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都没有一处是完全的，我们是罪人。但从神的旨意来看，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犯罪，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吃这个葡萄，就要叫我们说，要叫这个葡萄不只要长大，而且要成熟，最后要经过酒榨。所以神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。所以如果神栽种了他的葡萄园，神背后一定代表他一个目的要达到，他最后的目的要达到，他指望什么？指望结好葡萄，有好葡萄就有好酒，但是反而结了酸葡萄或者 坏的。